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7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本期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英语顿还将带您关注一名美军外籍士兵圆梦成为美国公民的故事。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宣布美国最新对华征税豁免申请办法。这项宣布说，美国当天开始对818个关税项目下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些关税项目下的产品被查明受益于包括中国制造2025在内的中国工业政策。为了回应强迫美国转移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美国决定对这些关税项目下的相关产品采取相关征税措施。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公众可以在90天内申请几个关税项目下的某个产品享受关税豁免，其他人可以在14天内对有关申请提出意见，申请人再有7天时间对有关意见作出回应。有关豁免申请获得批准之后，豁免措施将从2018年7月6日起具有1年的有效期。美国和朝鲜商定成立多个工作小组，以履行和验证朝鲜无核化进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亲信、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等就无核化举行第二天的磋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透露说，根据美朝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所设定的目标，双方同意设立多个工作小组，以履行和验证无核化。诺尔特表示，工作小组将处理为实现无核化制定计划、履行政策并且验证的核心事项。蓬佩奥在与金英哲的磋商中表示，川普总统向朝鲜承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为此面向完全无核化的工作必不可少。泰国普吉岛附近海域帆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38名中国游客遇难。泰国星期六派出了直升机和潜水员搜寻失踪者，但当局承认由于离事发时间已经过去一天一夜，找到生还者的机会十分渺茫。一名潜水员说，他在沉没的船体中发现了一些遗体。失事的游船凤凰号星期四晚间在一场风暴中帆船沉没，当时船上共有105人，其中包括93名中国游客、11名船员和1名导游。目前至少有12名获救者依然在医院接受治疗。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世界上第一座楼顶酒庄问世了，只要从纽约曼哈顿坐地铁，就可以到达布鲁克林的楼顶红酒庄园。这里不仅有美酒和美景，还有一份城市里难得的悠闲。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川普的旅行禁令，穆斯林移民感到悲哀，自杀率惊人上升，到底什么是幸福的秘诀？另外，孩子们在电脑上干什么，父母知道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让一些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感到失望。玛利亚·巴拉潘纳跟随丈夫从伊朗来到密西根州定居，现在她的母亲突发脑溢血，是和丈夫守在一起还是回去探望母亲，让玛利亚进退两难。
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支持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玛利亚·巴拉潘纳知道，在丈夫和母亲之间，她不能两全。
如果我离开美国，就再也回不来了，因为 H 签证也遭到禁止。我不明白，如果我出境一天就回来，会对美国有什么危害？
美国政府的这项政策针对伊朗、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这5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另外也包括北韩和委内瑞拉的部分政府官员及家人。 巴拉潘纳持有 H4 签证，这是颁发给外籍雇员直系亲属的签证。他曾经希望美国最高法院取消旅行禁令，让他母亲到美国来团聚。
我
母亲从来没来过我的新家，也没看过我的婚后生活。我没有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形，不想知道他们的反应，那会让我很难过。
亚伯拉罕·艾亚什也很思念也门的亲人，他们也因为旅行禁令而无法来美国。
我想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日子，这根本是一个错误的判决，不公正。
艾亚什是第一代美国人，在全家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七，正在竞选密西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亚什所在的哈姆特拉米克市曾经是以波兰裔居多，现在也门、孟加拉国和波斯尼亚人占有重要比例。艾亚什说，旅行禁令提醒大家，反种族歧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的自杀率在上升，一项新的政府报告显示，2016年有将近45000人自杀，是杀人案的2倍以上。最近，著名时尚设计师凯特·斯佩德和名厨安东尼·波登自杀的消息引起了轰动。事实上，美国的自杀率，尤其是15到34岁年轻人的自杀率，30年来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这种趋势让很多健康专业人士感到担忧。
荣耀、名誉和金钱，如此等等，都不是幸福的秘诀。名人凯特·斯佩尼和安东尼·波登自杀，显示出公众对成功的看法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些事件也指向了美国令人不安和不断扩大的现实。
我们总人口17%的人时常会有这么一个念头，我的生命值得吗？当你看到一些名人这样做了，这就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了。
专家说，更可怕的是名人的自杀还会传染，著名人物自杀能影响其他人步其后尘，也被称为维特效应。这是德国作家歌德18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歌德描写的这位年轻主角自杀后，几十名欧洲读者都随之自杀。2014年，美国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自杀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最近，自杀热线报告说，斯佩德和波登自杀后，轻生的人数上升了65%。
If the method is popularized, we have shown.
如果某种方式传开了，反复被提到，在新闻播出自杀消息后，大约4个月。用这种方法自杀的人数会急剧上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多谈自杀的方式。
利亚·哈里斯在7岁那年开始出现自杀念头，当时他并没有名人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他承认，在医生为他开抗抑郁药之前，他有几次都企图自杀，但他说，药物不总是有效。
A lot of people who died by suicide were already receiving care.
很多自杀结束生命的人都接受了治疗并用药。药品问题在这个社会中有很大争议。但我可以说，我自己在儿童和青春期经历了使用抗抑郁药的过程。这种东西反而增强了我当时自杀的念头。
As a child and adolescent,
每6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个人服用某种抗抑郁药，但疾病控制中心说，抑郁以及精神疾病仅是半数自杀率的成因，其他原因包括某种关系恶化、财务困难以及滥用毒品等。
我们预防的焦点远远落后了，我们主要关注被确诊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而精神问题根据疾控中心的报告显示，仅仅是企图自杀或已经自杀者中的半数。
专家认为，如果不加以重视，自杀将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目前自杀已经在美国主要死因当中占据第10位，这也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不论有名还是有钱，都解决不了自杀的问题。
父母们常常在恶补努力跟上快速发展的科技，即便如此，有时还是很难知道孩子们到底在电脑上干什么。
父母们常常在恶补试图跟上快速发展的科技，即便如此，有时还是很难知道孩子们在电脑上干什么。
你不可能随时都无处不在。
比文斯说，靠技术手段无法保证孩子上网时万无一失。比文斯封闭了女儿手机上的推特，
可是13岁的艾丽尔通过其他途径登录，还收到了一名陌生人的短信。
This guy asks,
这个男人要我给他看我的脚。
什么？ When
you get... 你把这个危险的东西给了你的孩子，就像是把一辆崭新的凯迪拉克的车钥匙给了他们。
里奇·维斯托奇是一位退伍警探，专门侦查网络犯罪。他说，父母太信任孩子了，成为我的孩子才不会综合症的受害者。
我的孩子才不会呢，我的孩子绝对不会这样做。
可是现在年纪小的孩子可以通过 WhatsApp、 House Party 等软件和陌生人聊天。一位母亲完全不知道13岁的女儿在 Snapchat 上和一名不认识的男孩聊天，还是她的大女儿告诉了她。
作为父母，我们该醒醒了。
内森霍尔小学的校长道恩·戈梅兹说，他的学校要求学生一整天都把手机留在主课堂里。
我是一个跟孩子打交道的人，对技术也算在行，连我都不敢想象我们对多少事情一无所知。
可是专家说，光对技术在行还不够，孩子们会找到各种狡猾的方式在父母的眼皮下玩手机。除了每天的养育责任之外，监督孩子的社交媒体活动是父母的一份额外全职工作。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酒香不怕楼高，世界上第一座楼顶酒庄诞生了。另外，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位90后的选择和放弃，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世界上第一座楼顶酒庄问世了，只要从纽约曼哈顿坐地铁就可以到达布鲁克林的楼顶红酒庄园。这里不仅有美酒和美景，还有一份城市里难得的悠闲。
对纽约人来说，在酒庄品酒的同时还可以眺望帝国大厦，这已经不是梦想了。楼顶红酒庄园的创办人德文·绍马克说，这里是世界上第一座商业性的楼顶酒庄系统。
这座布鲁克林海军大楼的楼顶面积是15000平方英尺，我们有42个定做的种植箱，就是我身后这些，每个种植箱里可以种4棵葡萄藤，所以在这个微型葡萄园里，我们共有168棵葡萄藤。
凭借得天独厚的位置，葡萄园长势喜人。
我们这里是纽约最温暖的葡萄园，我们可以培育出比纽约州其他酒庄品质更好的红葡萄，所以我们的葡萄糖度更高，生长日度数更高，也就是整个生长季节的热量积累更高。所有这些城市特征实际上让我们的波尔多红葡萄酒更加醇厚，浓度更高。
这个酒庄每年生产一桶红酒，第一批红酒将在2019年上市，卖给愿意出大价钱的客户。
这种超级限量的红酒每瓶至少要$1000，每年只有300瓶，而且是创新产品，我们认为值这个价钱。
I think it's a really awesome spot.
这里是和朋友聚会的好地方，非常放松，特别是在喧嚣的布鲁克林，这里更加与众不同，气氛非常轻松，我很喜欢。
楼顶红酒庄园希望为客户提供一份高品质的当地产酒单和一种悠闲的心态。
精致的设计，白色的花朵加上透明的面纱，一位幸福的新娘自豪地穿上了她完美的婚纱。不过你怎么也想不到，这件礼服是用卫生纸做成的。六月是婚礼的高峰季节，第14届年度卫生纸婚纱比赛在纽约举行。人们通常对卫生纸不会有什么期待，可是这些优雅又时尚的参赛作品会让你惊艳。
当决赛选手自豪地展示着他们有些脆弱的礼服的时候，只有卫生纸沙沙的声音才能展现这场婚纱比赛的独特性。这件婚纱是用250个小时的辛勤工作、32卷卫生纸、23卷透明胶带和大量的胶水制成，当然还有一位非常有爱的丈夫的帮助。我在忙着粘婚纱的时候，都是他在做饭。苏珊·尼克尔森来自乔治亚州，她的女儿比安卡明年结婚，她非常了解婚纱的价格。虽然比安卡决定在自己重要的日子里不穿卫生纸婚纱，但她正在帮助她的妈妈整理一些比赛用的纸质珠宝。
The necklace is the same thing.
虽然这条项链也是由卫生纸做成的，但是我爱它，它很漂亮。
评委会认真地对待这一场比赛，并且有着非常高的标准。在提交的1500份参赛作品中，只有10名婚纱制作人进入了决赛。他们的创作确实令人惊叹，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只能用卫生纸、胶水、剪刀、胶带和钱。14年前，婚礼网站廉价时尚婚礼的创办人想要举办一次特别的婚纱比赛，参赛的婚纱必须是一次性的、别致，但绝对不容易制作。
我必须告诉你，从远处看，你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的意思是，这件婚纱是如此之好。当我们看到许多裙子以及它的独特用途时，就会感叹这些设计师创造的东西真是太棒了。
紧身胸衣、蕾丝、帽子和面纱，在比赛中卫生纸的熟练使用从未如此美丽。比赛冠军罗伊·克鲁兹说，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这件面纱上。
In one square, I spent like 1:30.
我每晚都要花90分钟，所以我姐姐告诉我：“天哪，你认为你会完成那个吗？”我不得不这么做。
Oh, I'm gonna do this.
And the winner is Ronaldo Cruz.
但他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比赛获胜者获得$10,000。罗伊去年失去他作为一名花商的工作，但是他现在却可以飞往菲律宾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虽然卫生纸婚纱非常漂亮，但自比赛开始以来，只有一件婚纱出现在了真正的婚礼上。新娘确定婚礼当天太阳高照。
在人生旅途中，大家都会面临选择和放弃，有时会很难。我们下面要认识的这位小伙子，他说为了自己选择的路，到了30岁，能放弃的几乎都已经放弃了，甚至包括自己的老婆孩子，以后不知道还能走多远。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90后的坚持和烦恼。
我是2年前在孟菲斯遇见了正在流浪的 Journey， 跟着他和几个朋友一起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2天时间里，我就住在他们床边，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记录他们喝酒，记录他们做爱，记录他们争吵。我觉得那也是第一次自己感觉像是一名摄影师。之所以我喜欢拍人，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的情感特别吸引自己，比如说我看到了他笑特别开心，我会觉得我也特别开心，比如我看到他因为什么事儿掉眼泪，或者因为什么事儿难过，我也会觉得啊，我好像也有这样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如果30岁之前我能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我会特别开心。所以现在这是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在这个时候我很确定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最开始拿起相机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是一个特别害羞的孩子，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我不知道我怎么去接近一个我希望接近的人。但我觉得相机给了我一个借口，让我可以说，哎，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虽然你们是陌生人，虽然你们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但我觉得它依然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大概是2年前辞了职，当时我就觉得，就我还是想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照相上。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说常常你为了拍照，你放弃了你所有学过的专业，你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活，你觉得值吗？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放弃的真的不是这些，我觉得我放弃的是我身边的人，就我觉得我放弃的是我老婆，是我自己的小朋友，放弃的是我爸我妈，是我身边的朋友，是我喜欢的小姑娘。但我觉得我留在他们身边，我什么也做不了。当人越长越大的时候，生活越来越难，因为你留下的都是对自己已经很重要的东西，能不要的你都已经不要了。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往前走，你还是要放下一些东西。就说实话，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勇气可以走这条路，但我还是希望当我可以坚持的时候， 你就多坚持一会儿。后来我把照片都发给 Journey， 然后他说如果有机会咱们还可以一起旅行。但是大概过了半年多，我听说他在铁轨上发生了意外去世了。我觉得之所以 Journey 对我很重要，是因为那是第一次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摄影师。然后他离开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离开了，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节目最后，才华横溢的 Michelle Malone 正在为她的第15张专辑 Slings and Arrows 做巡回演出，请听 Michelle Malone 在我们的演播室演唱的单曲 Sugar on My Tongue。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本期英语顿的开始，我们将首先关注一名美军外籍士兵终于圆梦成为美国公民的故事，随后我们将关注北约，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年度峰会上，北约可能将其成员国从29个扩展到至少30个，这是因为希腊似乎与马其顿共和国即将结束长久以来的纷争，另外3个国家也表达了加入北约的意愿。但是对北约意味着什么？对俄罗斯又意味着什么呢？一起来看一看。
西出生的凯利·奥利维拉说，他为了这个梦已经等了13年了，如今只有几步梦想就要实现。他在文件上签字向移民官报到，接着仪式开始了。这一天是美国国旗日，来自18个国家的28人在一处历史名居参加宣誓入籍仪式。激励弗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创作美国国歌歌词的一面历史名旗就是在这里制作的，这不是普通的规划入籍仪式。
我一直在心里把自己看作是美国人，所以今天只是把它正式化。
2016年3月，奥利维拉按照 MAFNI 项目报名成为美国陆军士兵。这个项目保证服役的外国人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这是漫长的旅程，大概有13年。
在当兵前，奥利维拉曾试着用其他方式维持合法身份，但一直找不到好的办法。
我去上学，拿到实习工作签证 OPT， 找了份教职，当了一名学前班的教师。我想通过学校得到工作签证，可是很难，因为要得到工作签证，你必须有特殊技能。不幸的是，我工作的学校没有办法为我办签证。
这时，他听说了美军的 MAFNI 项目。
有人告诉我，军队有这么个项目，叫做 MAFNI 项目。如果你参军，就能通过这个项目获得公民身份。
2016年，这个项目被停止了，这影响到奥利维拉的服役。五角大楼以国家安全顾虑为由，下令对按照 MAFNI 项目参军的军人和新兵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对奥利维拉来说，这意味着两年的苦苦等待。他参加操练，并艰难地维持着合法身份。他的朋友说，这段日子很难熬。
我觉得我做不到，这段旅程太漫长了，一直很艰难，好像噩梦一样。
凯莉的未来会怎样？
对我来说，现在是天高任鸟飞，我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始。过两月我就要去参加新兵基础训练了，我太兴奋了。
国家名称的重要性在哪儿？对于马其顿共和国来说，这是加入北约成员国最后障碍。希腊反对马其顿加入北约，因为他担心这个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可能会对希腊一个同名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在布鲁塞尔进行年度峰会。成员国增加意味着北约能够更好地推进共同目标，接受新的挑战。
在人们担忧北约、俄罗斯的挑战和七国集团的分裂的时候，在美国如何处理与欧洲盟友的关系问题上也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时候，这一具体的方式表示北约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俄罗斯正在欧洲积极发挥影响力。外交政策专家列特马丁说，北约扩大能够保证其他地位，并且增进所有成员国的安全。
过去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事件显示，北约或许不会再扩大了，但是我想对于北约来说，象征性的显示它仍然在蓬勃发展，仍然在扩大是很重要的。
对于其他表示有兴趣加入的国家，前北约副秘书长亚历山大·福什伯说，加入这个组织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稳定性的增加。
这并不意味着成员国对某些问题没有分歧和矛盾，但是我想我们都是同一个组织的成员，这些分歧将更容易被妥善处理。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的扩大不论对北约还是对表示希望加入北约的俄罗斯的邻国来说都是有益的。这些国家包括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虽然马其顿问题的双方看来接近于达成协议，但希腊和马其顿的立法机构需要分别通过更名的议案，之后北约才能考虑将目前的马其顿共和国接纳为北约的第30个成员国。
你眼前看到的并非一座中东城镇，而是建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的一组模拟村落。这些村落是总面积达2600平方千米的训练中心的一部分。这里看起来像是电影场景，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由好莱坞的场景设计师们帮助建造的。士兵们被派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之前，会来这里接受训练。美国陆军上士科迪·布吕顿训练士兵们在一套复杂的隧道系统中机动作战。这些隧道中的所有物品， 枪火、爆炸物和浓烟都被设计用来让受训者的感官超负荷。布里顿说，士兵们需要学习在极端条件下集中注意力。
开始交火的时候，你把17、18岁的士兵放到火力的正前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来没有身处炮火、枪击或爆炸的环境里，有时候他们会哭，会蜷缩起来，有时候完全懵了，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另外一种反应就是战斗，要么战斗，要么逃跑。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战斗，一些人会被吓倒，这是你被派到海外之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欧文堡提供的不仅是身心训练和演习，士兵们还会接受所谓的文化培训，这也是为什么这座怪异的训练中心会建在这里。维萨姆·阿杰伯瑞来自伊拉克，他曾在那里做军事翻译官，后来由于待在伊拉克太危险了，他在美国获得了庇护，现在在欧文堡工作，帮助美国士兵了解他的出生国。
It helps me when I train or help someone.
他们去海外之前，我们会在这里训练或帮助他们，防止他们犯错误。我们就好像是文化顾问，不要做这个，要注意那个。士兵不会知道这些东西，这能够帮助他们。
士兵们管这座为他们提供训练的虚拟国家叫做阿托皮亚，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这里的人民不受敌国多诺维亚的士兵攻击。他们在这个场地演习各种与伏击有关的战斗策略，练习还击并疏散伤员，以及使用多个火箭发射器向敌方发射火箭。美国陆军列兵艾比盖尔·布尔格斯属于敌军部队，他们刚刚被阿托皮亚的军队打败。
这感觉有些奇怪，因为我们本应保护人民，但体验一下战争双方也很有意思。
这座城镇有500多座建筑，是欧文堡的15座城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虽然建造费用很高，但欧文堡对公众免费开放，让普通美国人了解他们上缴的税费被用到了什么地方。
罗杰和布莱恩这两个小伙子辞去了他们的正职，在华盛顿的农贸市场里制作和出售手工冰棒。杰西卡和迪这两位年轻人则是对精品咖啡情有独钟。他们曾经远渡重洋去澳大利亚学习咖啡制作技术，后来在底特律开设了自己的咖啡馆，向客人提供口味独特的精品咖啡。请观看创业节目。
我是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现在呢，在华盛顿特区的加利福尼亚街和佛罗里达街的街口，我们要和创办美味冰棒的罗杰和布莱恩聊聊。他们从一开始呢，就在农民市场上卖冰棒，后来呢，有了冰淇淋卡车，再后成功的开设了零售店，创造了冰冻新鲜水果点心，让全市各处的人们不断光顾。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在过去几年，冰棒在美国各地都很受欢迎，跟过去大规模生产的冷冻库冰棒截然不同。现在的流行趋势是手工冰棒，有厨师手工打造，含有新鲜当令食材，要勾起一点怀旧感。罗杰和布莱恩在他们的厨房试验不同风味一年之后，在2010年7月卖出了第一个美味冰棒。他们现在发展到100多种口味，有一辆餐饮车，在华盛顿特区附近还有一个零售店。我想要多认识一下你们，所以呢，跟我说说你们的个人故事和你们的一些个人背景好吗？
我和布莱恩还有其他几个室友搬进一个分租住房，我们一开始聊天说，喂，有什么酷事我们可以干的？你知道华盛顿特区还没有很酷的墨西哥风味冰棒，就像他说的。 我们的住房和农民市场只有一个街区，我们常在那里。我们想，好啊，我们可以把传统的墨西哥冰棒和华盛顿特区当地的农民市场里的土产水果结合在一起。4年后，我们都辞掉正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
我知道我们开始必须从小做起，所以我们把农民市场当作一个完美的机会。第一，可以采购我们需要的食材；第二，我们的冰棒车第一天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你们花了多少钱买的？
大约1500美元。他附有一辆自行车，我们住得很近，实际上骑自行车就可以到农民市场了。
你们在农民市场的创业成功吗？给我一些比较的基准，我好从财务角度来理解你们做得有多好。
你知道物价昂贵，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很好。在农民市场，我们在4小时内卖出200个单价2.5美元的冰棒，你会觉得那很棒。不过你接着会想到，哦，我们得买辆冰激凌卡车。我们赚的钱通通投回生意里了。我们经营冰棒车2个月后，把存下来的钱还有赚来的将近5000美元用来买冰激凌卡车。我们买的是辆二手卡车，但是你知道，仍然。
你们从哪儿买的那辆冰激凌卡车呢？
是从 icecreamtruckforsale.com 买的。
什么？
你知道，在谷歌电邮，如果发送足够多的关于冰激凌卡车的电邮，
他开始加入了你的偏爱吗？
对了，所以要买冰淇淋卡车吗？去 icecreamtruckforsale.com 这个网站。
这你怎么知道的？
冰冻甜点在2011年增长2.4%，达到251亿美元。到2016年，销售额预期将达到286亿美元。你们最喜欢哪一种棒冰呢？
我喜欢2种的，橘子奶茶，还有饼干和奶油口味的。
它跟其他的冰棒比起来怎么样？像三色冰棒？
我认为这是它特别的原因。我不清楚任何其他的冰棒，我猜想他们从冰激凌卡车进货。不过这些冰棒比三色冰棒或彩虹冰棒都好得多。这些是自制的，里面显然有许多爱心。有这样的邻居很有意思。
在2012年1月，我们找到这个地点。这地方从前是个冰激凌店，所以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整建。
你们有银行贷款吗？你们有没有借钱？资金从哪儿来呢？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一个好的人脉基础，他们愿意支持我们开店，但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收入基础，可以转投资到店里，所以我们去创业网站，要求熟人、朋友和家人帮忙出钱，还蛮有效的。我们第一天就筹到了13000美元。
就在第一天？
就在筹款运动的第一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大有可为的。
我们基本上把银行户头里所剩下的钱都提出来了，用来为店铺开张。我们还从我参加的一个信用合作社取得了一笔银行贷款。你知道，这里面没有任何一笔巨款，都是从许多不同来源拼凑起来的钱。
尽管冷冻甜点市场一直为雀巢和联合利华2家垄断，但仍有数百家地区性和本地的竞争者在争夺市场。在一些市场上，由于当地的支持和念旧的老顾客，他们击败了行业的巨头。教教我怎么做冰棒，不过请先给我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好吗？
这是我祖母朱丽叶塔。
你好吗？
我很好。
你叫什么？
我叫加里。
制造冰棒的关键，首先是你必须要有冰棒的棍子。你现在要把它们放在我们所说的棍子排列机里面。一旦你把所有的棍子排列成一行，就可以做一些冰棒了。
这里边什么都没有啊？
还没有东西，不过
这是制作前和完成后的对照。
我们把它冻成冰之后，
哦，你瞧，
哇，
我的天哪！
这些是草莓大黄口味的冰棒。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这个。
只要握紧把手，然后压榨就完成了。
把它拉上去。
对，拉上去。我们有一点柠檬汁，再压个几百次，就足够你做一批冰棒了。草莓要在一个机械搅拌机里边压汁，榨汁、榨浆汁都是一样的。好，我们有草莓、姜、柠檬、草莓大黄，还有菠萝、罗勒。
草莓大黄，到目前为止你们做生意必须克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们迁入一个共用的厨房空间，在那里做冰棒，那儿还有一些餐饮卡车在制造其他的产品。现在我们拥有自己的厨房，我们还在学习如何管理厨房。
因为你们两个都没有烹饪背景，或者在饭馆和其他地方工作过。
没有，我想拥有一个商业厨房能有多难，我们现在还在学习一些事情。
对一个想要创业的人，你们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是说，我们开始的规模很小，只有一辆推车，真没有很多的前期投资。只有等到我们肯定做得成，我们才跨出下一大步去购买一辆卡车。这时候许多人可能会马上开店，我们却按兵不动，在三年间累积顾客粉丝基础，喜欢我们的人们，众多的推特追随者和脸书的朋友。
你在事先确实摸清楚了你的市场，
而且大有帮助。
这是一支很棒的冰棒。对了，它尝起来呢像草莓大黄，像刚从冰箱内拿出来的冷藏草莓大黄派。这是冰冻过的新鲜的大黄和草莓吗？
就这些，这是新鲜大黄和草莓。草莓来自西维州，大黄来自宾州。
好，谢谢你们接受采访，我非常感激，也谢谢你们的冰棒，它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罗杰和布莱恩抓住了一个四年多前的想法，他们就是拒绝放弃，通过群众集资，在财务上全力投入，他们为冰冻资产这个词赋予了新的意义。要取得更多的信息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并点击美味冰棒的链接。我们在芝加哥的贝尔蒙特街，今天呢我们要访问菲尔和达伦，他们创办了开创者，这是一个帮助创业公司创业的创业公司，有点绕口啊。我们还是让菲尔和达伦来解释吧，他们能把这个独特的概念转变为芝加哥先进的电子中介机构之一，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全世界顶尖的100家电子中介机构有70家位于芝加哥北部，大部分在一个叫做里弗诺斯的小社区里。费尔是一个经验丰富自封的系列创业家，他相信只要靠地利和天时，企业就能够成功。菲尔凭借他对开创和成功出售企业的知识，创办了开创者公司，这是一家在线上和线下帮助创建公司和品牌的小公司。
Tell us about yourself. I want to know about you personally, your history.
跟我们谈谈你自己，我想知道你的资历、背景、教育，让我们了解你是怎么样闯出今天的局面的呢？
没问题，我总是探寻不同的店面和商家。我没有钱，只是有兴趣。我找到这家正要出售的咖啡店，花了大约$13,000买下。
你是买下还是租下呢？
我买下来了。我买下这个商家，然后卖掉它，以便进行下一个项目。我卖了3倍的价钱。
告诉我你的职业生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在一个建筑的非常迷人的大厅商谈租约。我打算要拿来做会场、剧院和咖啡馆。那是一个非常棒的商业经验。我们经营网络，我们经营录像，我们办活动，还有餐饮和艺术。
所以你拥有那个地方也经营了一阵子，后来又怎么样呢？
市政府通知我必须停止举行大型表演。
所以你被迫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我最后进入手机业务，因为我的妹夫干这行，他说你必须加入，我们现在业务一片大好，但我最后用3到4倍的价钱把它卖了，这是非常好的回报。
在这个时候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钱。
是啊，但通常钱马上被投入另一个项目。我对创造项目和建立公司和文化有瘾头。
超过12%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在2011年开创业务或运转一个新业务，比2010年略低于8%的数字有所上升。给我说说你在创业者到底做些什么？
开创者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坚强的发展商、设计师。但我们也做硬体设计和建筑，所以呢，从开发、设计和创建网站，我们弄明白游戏计划，然后我们规划并设计实体空间、产品或是网络应用程序的用户体验。我们基本上运用同样的理念， 因为你总是在探究，做出它的架构，为它设计，然后建造。你知道，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这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让我的合作伙伴达伦给你做进一步的介绍。
我叫达伦·马歇尔，我是开创者的联合创办人，目前我负责这里的日常运营。
你们在这里有没有许多竞争对手呢？
你知道芝加哥有些非常有才华的人，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专精某一专业，所以他们喜欢做专家，但我们既不是通才也不是专家，我们擅长一般的事物。不过我们把人才组合起来的方式，我不认为许多芝加哥的公司是能够这么做到的。
这有点像是小型的专业事务所，是吗？你们和其他的事务所有什么不同吗？
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实际上是个所谓的预成服务，我们接下客户的案子，那是我们的主要收入。但我认为我们最擅长的还是确认客户的需求，然后打造一个产品，在相当短的时间上市。
告诉我你是谁，你在开创者这里的工作和职责。
我的名字是诺亚，我是这里的销售人员。
你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呢？
关键是坚持。开创者是个时髦的工作室，就在我的公寓街区附近，我听说过它，基本上我从旁观察了好几个星期。
你就拿着望远镜坐在外边吗？
不完全是这样，我不断地走进走出，带着我的名片，要求和菲尔谈话。我看过一篇访问菲尔的文章，标题是在你有职位出缺前雇佣一个人。嘿，太好了，我要见这个人，我要跟他求职，而他会雇佣我，即使并没有空缺。有一天我跟他碰面了，他正好去街对面买三明治，我跟上去跟他说话，他问我干什么，我告诉他我高中的时候做过网页，我做过销售，一个成长中的机构需要销售员，也许他只是想摆脱我，他好安心的吃他的三明治，或许他真的喜欢我。他说你被雇佣了，我们以后再谈工资。
当你寻找风险投资来创业，你应该总是知道自我维持下去所需要的准确资金吧，不多也不少。跟我说说你最大的客户，你最引为自豪的一个。
你知道，我们以一个叫做死者地图的内部产品而感到自豪。杰夫设计的这个地图可以告诉你在僵尸末日里的幸存机会。他第一天就获得315,000次点击，后来接近300多万左右。这个产品爆红，有线杂志打电话来，旅游频道打电话来，所有人都打来。于是我们马上在网页上公布僵尸末日多人游戏即将推出，结果有线杂志来电询问说你能不能展示这个游戏的任何内容，而我们必须宣传这个游戏，所以我们马上开始3星期后宣传活动，取得惊人的成功。
在你现在参与的所有业务里，社交媒体发挥的作用有多重要呢？
社交媒体给人们讲故事，你想要能够和公众进行对话，社交媒体可以让对话很容易的发生，所以它很重要。我们当然为自己开展社交媒体活动，也推动我们核准的客户，人们现在有直通管道。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通过某一种社交媒体形式，几乎马上就可以和任何公司通话。
好了，谢谢你们让我进来打搅你们的工作。我想你们最后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将来的创业家们说呢？
我会建议迅速进入市场，而且让顾客轻松地购买你的产品。
完全同意。
这个建议很棒，多谢你们，谢谢了。你有了一个好的点子，还要做出很多的努力才能把它推进市场。费尔和达伦不仅在自己的开创者生意上这么做，而且他们也在为美国各地数百家生意这么做。现在呢，我在星际咖啡馆外面，这个地方呢，我来过好几次，里边总是挤满了顾客。好，我们现在就进去和老板代聊聊，要发现他是如何创业，进而取得巨大的成功的。在美国，精品咖啡的销路今年一直增长，小型的自营咖啡馆的数量也在增加。尽管世界各地的星巴克继续主宰市场，个体户也开发出不错的专精小型市场，而且蓬勃发展。 杰西卡和戴创建了星际咖啡馆，让底特律人也能够体验他们两人在澳洲当咖啡师的时候发现的咖啡馆经验。通过许多辛苦的努力、毅力和远见，星际咖啡馆已经成为底特律不能错过的地点之一。好，跟我说说你们的产品好吗？
产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当你真正相信你提供的产品、他们的产地和来源去卖的时候，你很容易对自己的工作产生热情和兴奋。说到我们的咖啡，我们非常重视它的产地和来源。我们和全国各地以及本地的许多烘焙商都有合作。
我要拿些水，把滤纸弄湿，可以除掉纸的味道。你要让水温保持在205华氏度左右。我们依照需要把所有的咖啡研磨好，加入一点水，这叫做预先浸润。
这是漫长而仔细的过程哇。
我们把它泡一会儿。
我叫丽娜，我叫艾薇。
这儿的咖啡的味道和你们去过的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吗？
有，绝对不同。
你叫什么？
尼尔。
爸爸，
这是个很棒的经验。
所以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咖啡，对咖啡有独特的品味。
我大概没那么讲究。
你知道你能从一开始就影响到人们的一天。许多人在上班的路上，他们今天的情绪不一定很好，但你可以把握时机，在那个环境中表达出让人愉快的善意。
你们什么时候决定搬回底特律？这个过程是如何发展的呢？
我觉得如果你住在大城市，为别人干活，只想要糊口，就像一般人想做的一样，那会很消磨意志。你开始感到疲惫，而且你开始思索可以找到一个20万平方尺的地方，也许可以开展一个入门较低的事业。
咖啡店的毛利率大约为85%，营业收入平均占他们净销售额的2.5%。
大多数企业主以及还在设法开业的人都会希望事业发展的比实际情况更快，这没什么不妥。我应该是在失业整整一年之后才意识到我必须找到工作。这个商店距离开业还遥遥无期，我完成了营业计划书和一切对我的要求，但我们没有钱。不过如果你对自己和事业认真，你会发现有贵人开始出现。当你开始埋头苦干，跟别人反复谈自己的营业计划、商标或者别的东西，跟别人说想做的事情的时候，贵人就会出现。来杯馥芮白咖啡，用6盎司的杯子，你加点奶品，奶品产地的乳牛都有名字，奶农待他们很好。我们的建筑费用因为朋友交情显然减少了不少，商标设计也是一个朋友做的，而且我们尽量废物利用。底特律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源，所以我们只是尽量精明些，在确定取得大部分的融资之前呢，尽可能的多做一些。获得融资之后呢，我们有能力购买设备，我们能买冰箱和占支出大部分的东西，但不包括设计、建筑或者其他类似的这些东西吧。
请说说你们是怎样使用贷款的呢？
银行实际上为我们冒了风险，他们有一份要求我们做到的事项的所有的清单，包括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银行历史、信用记录。他们要知道项目进行到什么程度，而且你需要列出大纲，还有已经花费和未来必须花费的项目。在我们可以开张之前呢，这些都必须先做到。当然还要有营业计划书，他们要看到预估和所有这些东西，还有房东的书面租约，上面写了房东承诺要做的事情。那可能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性较大的问题吧。
25岁到29岁的成年人，54%表示他们每天喝咖啡，比2010年的44%呈现显著的增长。
我们当初想找个出租空屋的房东，这里有许多空屋，但许多建筑物还没有准备好出租，因为还需要许多整建。而梦想创办小企业的人不会有能力来重新整建别人的物业。
说说你们和市政府以及卫生部门打交道的经验吧。
你真的必须亲身经历才能知道实情。我再度有幸碰到一些几乎成为小企业客户服务代表的人。
为什么选择底特律呢？为什么选择库克镇？
过去三年我们住在这里的社区，我们认识了周围的所有人，和他们共用社区菜园。我们不需要说服自己选择这里的理由，而在开张之前我要很费力地跟人解释为什么选择这里，而我现在几乎毫无问题了。真正需要的是忍耐和坚持，不要因为一路发生的五花八门的事情而沮丧，妨碍你的工作。
我想要把这家店做得更好，唯一要做的就是打通一面墙，放进一家小书店和几个椅子，对，这就好了。
书架吗？你的意思是一个收录了书籍的 iPad？ 总的来说呢，你的文化水平和开店营业没有什么关系，你并没有商业的背景，并不特别注重利润。你没有在当地的市场进行调查，确认人口的组成，知道是否有利可图，而你却拥有并经营着一个公道地说成功赚钱又受尊重的企业。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凭借辛勤的工作、憧憬和梦想，还有一些韧性，你也能开创成功的事业。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星际咖啡店。
干劲儿，就是干劲儿，那就是你成为创业家唯一必要的技能，因为你不容别人拒绝，你不到黄河不死心，你会明白，你失败远多于成功，你会明白一切操之在你，没有退路，你要为一切负责。有些人认为创业就是我想要什么时候上班都可以，我对别人可以发号施令，赚的钱都归我，而他们对创业的理解绝对错误。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startupusa.com， 希望您会喜欢我们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内容，并跟踪我们的 Twitter 账户。人们在1950年代怎么称呼有机食品呢？
不知道。
是食品。
啊，没错。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北半球进入炎热的夏季，德国法兰克福动物园的动物们也感到酷暑难耐。海豹钻进水里游泳，犀牛躲在庇荫处乘凉，两只羊驼在享受工作人员带来的清凉淋浴，老虎对冰冻的鲜肉感到好奇，黑熊一家显然非常享受这份清凉的水果冰淇淋。世界杯期间，宠物们也玩起了足球。参加这场比赛的分别是英国斗牛犬队和马尔基斯与比熊犬队。斗牛犬队表现活跃，另一组小队员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球道门前居然被地上的零食吸引了注意力。这是英国一家宠物食品公司安排的友谊赛，他们希望给世界杯带来轻松的一刻。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和新鲜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家超市在屋顶建起绿色农场，绝不使用农药和防腐剂，绿色农场还循环用水，尽量利用太阳能。番茄、生菜、草莓等蔬果每天上午8点采摘，一小时后就摆上货架销售，为消费者带来安全与美味的双重保证。
以上就是今天7月7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